熙皇帝轻车简从，微服私访，来到了明珠的府邸，拷问高士奇。酒席宴上，高士奇面对索额图、李光地和皇上提出来的一个个问题，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插科打诨，有的正面回答有理有据，有的是歪脚胡缠，妙趣横生，真个是从容不迫，对答如流。康熙皇上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博学聪明又能言善辩的人呢，一高兴自己就亮出了皇帝的身份。其实啊，高士奇早就猜到了，这位居中高坐、气宇轩昂的龙公子绝非寻常人物。可是话一挑明，他还是有点吃惊不已，连忙跪下磕头：“臣高士奇叩见万岁，奴才今日在外边吃酒过量，抚罪而归。适才又口出狂言，冒犯了圣上和众位大人，奴才有罪，罪该万死。”好了好了，高士奇，起来吧，刚才你口若悬河，舌战群儒，大获全胜，何罪之有啊？从明天起，你就进尚书房当差，替朕处理奏折文书，代你诏书，怎么样啊？这差事你愿意干吗？高士奇是又惊又喜呀，一时间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想不到自己一介落地举人、狂傲书生，一下子竟平步青云进了尚书房，要替皇上处理奏折、起草诏书了。这是内阁大学士和宰相们的差事啊，皇上如此器重，还问他愿不愿意，他做梦也没能想有这样的机遇呀，哪有不愿意之理呢？正要跪下磕头谢恩，却被索额图给拦住了。这索额图对高士奇本来就没什么好印象，见他受到皇上如此的赏识和重用，又是妒忌又是后悔。妒忌的是李光地是他的得意门生，他费了多少精力，动了多少心思，他如今还是没进得了尚书房。高士奇胡吹一通，竟然从一个小小的举人一步登天，跑到了前边。后悔的是，前些天高士奇投到他的门下，因口出狂言、放荡不羁，自己一怒之下把他给轰出去了，想不到这么一来却给明珠了一个机会，让他得了这个新人。不行，我不能让这小子太便宜了。想到这儿，他便起身拦住了高士奇。高先生且慢，圣上，这高士奇确实善于诡辩，才华过人，是个能担重任的难得的人才。不过我天朝用人历来都是走科举的正途，高士奇不经考试直接进入机书重地，恐怕会遭人议论，以奴才之见，不如让他参加北魏的科举考试，或者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我们在阅卷的时候把他放在前边，皇上再颁布诏谕，委以重任，名正言顺地提拔他到尚书房去，岂不更好一些？高士奇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心中暗想：好你个索额图啊，你是想用考试来难为我呀？哼，我高士奇是凭学问吃饭，偏偏就是不怕考试。他正想说话呢，康熙却抢先开口了：索额图，难道除了科举之外，朕就不能破格用人吗？我问你，北魏的科举也好，博学鸿儒科的考试也罢，谁来评卷子啊？还不是你们几个吗？再说考试的事儿变化莫测，事前谁也拿不准， 如果高士奇在考试之时出了笔误差错可怎么办？如果他恰巧在那天病了又该怎么办？如今国家正处多事之秋，就该不拘一格，大胆用人才是，岂能斤斤计较小节，阻塞贤路？索额图之言实属无理，毋庸在意。高士奇，你准备一下，明天就递牌子进宫吧。听康熙把话说得这么严厉，众人都吓傻了，连忙伏地磕头，哪还敢再说半个不字啊。他们哪里知道康熙的用心呢？这些年索额图和明珠两个人手握重权，左右朝政，拉帮结派，党羽林立的情景，康熙早就洞若观火了。今天他发现高士奇的才华机敏在他们俩人之上，要是把他拉进上书房，既可以打破索明两党明争暗斗的局面，烦闷的时候又有了说闲话解闷的人，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高士奇听到这儿不敢怠慢，连忙磕下头去，臣高士奇谢主隆恩。就这样，高士奇被康熙皇帝破格提拔，由一个小小的举人直接进入尚书房做了宰相。却说博学鸿儒科的考试日期呀，越来越近了。这一天早朝一过，康熙就把几位尚书房大臣叫到养心殿商议考试的事儿。他看了看几位臣子，笑着说，众位爱卿，朕为了开博学鸿儒科，呕心沥血，几经波折，如今就要付诸实行了。你们知道这是弘扬中华千古文化，安排文人学士，进而平定民心的大事，尽管还有傅青竹等人死也不肯应试，但那毕竟是个别的。考试即将进行，诸事也已经安排妥当，现在要你们几个来议一下，考完之后怎么个录取法，取上的又如何受官位。明珠执掌吏部，这事儿啊他责无旁贷，当然要率先说话了，所以出班奏道，主子不问，奴才也正要为这事儿请旨呢。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的人都是各省督府大员们推荐的当地名人学士，前朝遗老，这次进京又是皇上在太和殿里御驾亲临，亲自主考，实乃千古难得一遇的盛典呐。可是这取与不取，取上的给什么官儿，却又有许多难处。
明珠啊，你说下去。
是，依奴才看，这些人都是有名望的人，取上了自然风光排场，可是放他们去当个地方官吧，年纪似乎显得大了点，要是都进尚书房呢，人又太多了，取不上的不光他们自己脸上下不来，各地的督府大人也没光彩，所以奴才想来想去，竟想不出一个万全的办法。熊次履听明珠啰里啰嗦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等于是还没提出个正经的办法呀，就有点着急了，接过话茬说，
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以这样办，凡是来参加考试的，不管卷子答得如何，全部录取，让他们脸上光彩，也可显示出我皇万岁珍惜人才之初衷，不过却不便让他们去当地方官，因为这次是两科同时考试，各地的举人大多属年轻人，他们十年寒窗，心酸备尝， 论阅历，论学问功底，自然比不上这些鸿儒。可是论机智，论忠心，还是年轻人要更可靠一些。再说了，年龄悬殊这么大，有些甚至是师徒关系，稍有安排不当，不是生出新的朋党，就是结下冤仇，与国不利。臣以为，凡是参加博学鸿儒考试的，一律取中，放到翰林院去，能试讲的干试讲，能试读的去陪伴太子阿哥们读书，剩下的组成班底修纂明史，他们都是前朝过来的人，这差事让他们干，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康熙听了，不由心中十分高兴，心中暗想，嘿，这熊赐履果然是老谋深算，有这么100多位红学大儒在翰林院，就打破了原来的老师门生的帮派。修明史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差事，他们当然愿意干了，老百姓也会夸这是圣朝仁政，真是一时树鸟，妙不可言。他兴奋地站起身来，在店里一边来回地跺着步子，一边说，好，熊赐履说的这办法好，咱们就这么定了。修纂明史那是一件大事，朕要亲自管起来，一定要修的比前朝都完整。朕思慕着要增加个二臣传，不然的话，像洪承畴、钱谦益这样的人在前朝官高位显，后来又投降了本朝，对大清他们是功臣，可是对前朝又是叛逆，该入哪个列传呢？立下二臣传就名正言顺了，也可以敬戒后人嘛。熊赐履听了这话，心头猛然一震，他仔细品味着二臣传这三个字。古时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是历朝历代乱臣贼子还是层出不穷，如今皇上下令要把洪承畴这样对本朝来说功勋卓著的大臣也列入前朝的二臣之列，功过分明，是非分明，那将来谁还敢再当大清的二臣呢？皇上举一反三，真不愧为英明之主啊。既然皇上已经定了，那大臣们自然无话可说了。康熙回到御案后边坐下，翻阅着各地来的奏报，最上面的一份是魏东亭寄来的，说江南连年丰收，物价稳定，大米已经降到7000银子一袋。康熙十分高兴，提起笔来在折子上批了一句，米价下跌，朕心甚慰。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大妥当，又加上了几句，古建商农不可不予关注，可在海关与金陵藩库中支取银两，以略高于市价购买粮食，如此则既保护了农家，又可令市价趋于平稳，切记切记。再往下翻，是李光地请朝廷派兵收复台湾的折子。康熙看了一下，就问李光地，李光地，你这折子上说郑成功已经死了，这消息可靠吗？这李光地虽然还没进尚书房呢，但是今天也被叫进来一块议事，他的心情十分激动，看样子自己很可能被选进尚书房了。此刻听见康熙问话，他连忙上前回答，回皇上，消息绝对可靠，不光是郑成功死了，连他的儿子郑经也已经死了，眼下 台湾群雄无主已经起了内讧，故此臣与施琅的意见相同，请主上趁此良机下诏命令水师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故土。康熙点了点头，朕早有此意，已令施琅秘密训练水兵，依你们看，如果东征台湾，谁来为将呢？明珠急忙说，主子，臣推荐施琅为领兵主将。李光地却说，不，施琅原来是郑成功的部下，恐怕关键的时候不能实心办事，所以为臣以为还是让福建总督姚启胜为将更为合适。康熙沉思了一下，看了看熊赐履，熊赐履，你怎么不说话呢？熊赐履急忙上前跪下，圣上，臣和李光地、明珠的看法并不相同，所以，有话直说嘛，何必这么吞吞吐吐的呢？是，臣以为台湾不过是以蛮荒不化的搓耳小郡，不足以视为大敌。眼下三藩虽平，狼烟未息，吴三桂的儿子还在云贵边境作乱，尚未平定。我百万大军数年征战，已成疲惫之师，亿万生灵屡遭战乱之苦，亦待复苏。台湾远隔百里重洋，征战无必胜之把握，胜之不足以称雄，败则轻启边信，遗患无穷，福请圣上三思而后行。康熙听了熊赐履这番话，好半天没言声。熊赐履心中忐忑不安地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当年皇上要下令撤三藩，他不赞成，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断然下令撤藩。后来三藩起兵作乱，他又主张言和，曾经受到皇上的严厉批驳。如今三藩平定，说明他熊赐履是一错再错，要不是皇上念他忠心耿耿，办事小心，恐怕早就被罢官免职了。如今他又反对平定台湾的主张，万一天威震怒，他可怎么办呢？正在胡思乱想，康熙却说话了，熊赐履的话是有些道理的，论国力军力眼下是有些困难，朕也并没说即刻发兵，朕想的是自汉代以来，台湾便是中华版图，岂能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不归一统？你也应该懂得一郡不治也是宰相之过这个道理，连宋太祖赵匡胤还懂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呢？朕岂能看着台湾不归版图吗？这么一来，熊赐履不敢再坚持了，连忙磕了个头说，是，圣上教训的极是，臣乃大清之臣，岂能坐视大清国土任人宰割？皇上既然决心已定，臣不敢再有异议，只是眼下国库空虚，兵疲将乏，只求皇上广积粮，精备兵，慎选将，时机一到，一鼓作气，以期战而胜之。话说到这份上，康熙不开口，谁还敢再多说一句呢？康熙自己也觉得刚才的话似乎说得重了一点，看看殿内的诸位大臣 一个个神情紧张，气氛森严，不觉扑哧一声笑了。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咱们还回到原来的话题。想起康熙初年，朕开科取士，应试的人寥寥无几，连名额都取不足。再看看今天，好家伙，一个个削尖了脑袋也要钻进来。南北围的考试，光防营私舞弊也防不住，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喽。博学鸿儒科呢，一共来了182人，他们名声很大，风骨不同。个别的几个虽然是押送来的，可是僵卧古寺，宁死不肯应试。看来让这些前明遗老尽归圣化，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所以这次考试，朕要御驾亲临，你们几个呢也要小心办事，咱们君臣协力，把功拉得硬硬的。只要参加考试的，不论优劣，一概录取，而且都给官做。最要紧的是，他们既然来了，不管愿不愿意，就一定得参加考试。你们听清了吗？众大臣一齐跪下磕头回答说，是，臣等谨遵圣命。咱们书说简短，举世瞩目的博学鸿儒科终于开考了。这一天是康熙18年3月19日，天刚蒙蒙亮，前来应试的鸿儒们便齐集太和殿，哎呀呀跪了一片。老总管太监张万强站在太和殿门口，静静地等着康熙驾临。忽然一阵景阳钟响，静边三声，天街上传来了细细的鼓乐之声。不一会儿就见康熙皇帝乘着36人抬的銮舆从保和殿后边逶迤而来，直奔太和殿门前。成舆落下，张万强一声高呼，万岁爷驾到。历史是肃穆寂静。康熙下了銮舆，却没急着进殿，在晨阳中舒展了一下身子，深深吸了两口略带寒意的空气，漫步踱着，先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太和殿。经过几个月的修饰，这里已是焕然一新，灵龟、香鼎、仙鹤、瑞兽腹中早已燃上了百合香，雾霭缭绕，给人一种紫气蒸腾的感觉。康熙见营柱上有新题的对联，便走过去看。康熙知道这是高士奇的手笔，文辞气势无可挑剔，笔势庄重，矫健有神，不由点头笑了笑，便昂首阔步走进了大殿。